在今天这个环节里呢，苏晴非常感恩的是能够请到香港高级心理辅导老师赵老师在我们当中。今天主要请赵老师跟我们要讨论的呢，就是如何面对儿童童年的创伤。在这里先让我介绍一下赵老师。赵老师你好吗？
你好，
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一个招呼吧。听众朋友他们其实都每一次呢都在听空中辅导的这个特辑，那赵老师可以跟听众朋友打一个招呼。
你们好今天很高兴有这个机会跟你们谈一个我们很少谈的题目，特别是中国人的社会是很少谈的，但是我觉得是非常重要，很值得在这里跟大家研究一下的。
对，中国人大概是我们特别是东方人呢不太喜欢也不敢也不善于拿出来谈论的一个话题，就是关于儿童啊他们小的时候当他们受到性方面的侵犯的时候呢没有人敢愿意去讨论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就盼望借助这样的机会呢请到一个这一方面非常有专业知识的赵老师来跟我们一块儿去分享儿童性侵犯的问题。
对，今天我讲这个题目其实是因为我知道这个情况存在已经很久了，不论在香港在内地甚至在外国都有这样的新闻报道的。
是，对，
对，在我工作之中接触的成人有部分他们的困扰啊原来他们的根源也是与被侵犯有关的。但是在中国人的社会里边对性仍然是很避谈，觉得不好意思啊，
对对，
很尴尬啊。尤其要是被侵犯的人他们心里头有非常强烈的羞耻的感觉，所以就很自然会保守这个秘密，
就是不拿出来讲。
对对，所以一切的痛苦就困在自己的心内。
对，
就算是经过10年2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也不会自动消失的。
对，因为你没有讲出来没有治疗它一直放在心里面，
对对，
那个痛苦是不会消失的。
对对，有些人他受到的影响是比较大比较深，有些人他们可以过较为正常的生活，但是呢内心仍然是很痛苦很烦恼的，有时候会影响他们的生活，特别是在人际关系方面，在亲密关系方面影响是最明显的。一般来说受侵犯的人他受侵犯的时候年纪越小，他受侵犯的时间越长，而且侵犯者是他认识的人，特别是亲人，身体方面的接触越亲密，那么他受的伤害就更深，影响更广泛。比如说扭曲了他对自己的看法，就是他的自我观，他怎么样看自己的价值等等，
没有一个正确的自我形象了，
没有了哈，都破坏了。情绪方面呢又有很多困扰，非常复杂而痛苦。有些人有异常的行为，比如说是懒觉啊，或者是有
懒觉，就是跟很多人就是
很容易发生
性
关
系，
对对，或者有一些很极端很扭曲的思想，他的性关系有困难，与人相处啊，建立关系啊，也有很多其他的困难，甚至于对这个世界观也很负面的，
就是看这个人生啊，看这个世界的事情都是非常的负面。
对，
那如果我听到这里的时候，我想问一下张老师，一个人虽然我对他不是很清楚的认识，但是呢我看到他呢对性方面就是很随便，然后呢看事情很负面的话，这个是不是就能够去想到他小的时候是不是在这方面受到伤害呢？
这个也不一定的，
嗯，
因为他们受的伤害是很深，但是不是每一个受伤害的人都变得懒觉的，不会的，
都不会这样哈。
嗯，即使有些人他们有这样的反应，
嗯，
有些人他们就变成另外的问题，比如说有些人他变成同性恋的倾向，
哦，
因为他很怕，很害怕。跟男的接触、
哦，
觉得全世界的男的都是坏人，
坏人，因为小的时候
不可以信任的，
嗯嗯，小的时候就因为被异性、被亲友、被自己的长辈侵犯的缘故，他开始对异性之后有点惧怕了。
对对对，觉得异性就是
坏人了，
坏人不可以信任的，
嗯，
所以他们交朋友啊讲姓氏啊都会挑同性的，
哦、
有一些人他会。发展了这个不正常的倾向，
就变成慢慢演变成为同性恋了。嗯、
对对、嗯，但是也不是每一个同性恋
都是就是
都是有这个侵犯的经历的。
嗯、是是是，嗯，你刚才讲到这个有一些人受到这一方面的影响比较大、比较深，那有一些人呢就比较比较没有那么深的时候呢，就是。容易过那个正常的生活。
对对，
我刚才听的时候有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受害人他的年纪越少，而受害的这个时间越长，
嗯，
那侵犯者又是自己的亲人，
嗯，
身体上面的接触越亲密的话，嗯，那这个受害的人他的伤害是非常的深，而且影响非常非常大。
对对。
哦、嗯，是，
嗯，
所以我们真的是要对这一方面有一个认识。
嗯，我在这两次的节目里边，希望跟大家分享两个方面，一就是童年经历过被侵犯的人，他们有什么常见的特征？
嗯，特征，嗯，
这就帮助我们了解多一点他们的痛苦。他们受到什么影响？
嗯，
要是我们接触到这样的人，或者听众之中有一些不幸自己就是受害人，
嗯，
那有没有什么可以做去帮助人或者是自助呢？
嗯，对对，是的，也希望赵老师能够借着分享呢，真的是能够帮助我们的听众朋友对这方面不但是有所认识之外呢，像刚才说的。本身自己就是受害人的时候，
嗯嗯，
怎么样从这样的困境当中走出来？
对对，
嗯嗯。好，那我现在就想请问一下赵老师，我们到底怎么样来界定这个性侵犯？因为你刚才说，我们今天这两集主要其实就是要讲这个儿童童年时候所面对的创伤。那一个孩子，他我们怎么样来？界定说他是受到了性侵犯呢？
嗯嗯，性侵犯其实是一种虐待，
嗯，
是一种精神上、情感上以及肉体上的虐待，
嗯，
也是一种欺压，
嗯，
就是说有一个人他利用自己的权利、自己的身份或者地位去。欺压另外一个人，就是那个受害人，可能是个小女孩，她没有什么能力去反抗。
嗯，
这个欺负人的人，我们叫他做侵犯者，
是
他会用一种威迫利诱的方法，
嗯，
去成功做他的侵犯的行为。
嗯，
威迫就是说他威胁那个女孩子。
就是威吓对方，嗯，
对对，威吓他，
嗯，
比如说打他，告诉他，你不可以告诉别人啊，另外就是，利诱，就是给他一些特别的好处，
诱惑他，
嗯，给他一些特别的好处，
嗯，
就是说，特别的对待，
嗯，
或者是疼爱他。
举个例子来说，小女孩，比如说3岁、4岁的孩子，她特别喜欢吃巧克力的时候，她可能就用那个巧克力来诱惑她，
嗯，
对吗？让她听她的话。
也不是这样子，是她 对他有一些侵犯的行为，
嗯，
那小孩子有时候不太明白发生什么事情，
对对，
有时候他是觉得有点不对劲，
嗯，
或者是不舒服，不喜欢这样的接触，不喜欢玩这样的游戏，
嗯，
他也许不喜欢，
对，嗯，
但是呢，他另外一面就是对他很好，很疼爱他，比如说在其他的兄弟姐妹之中，可能特别对待他，
嗯，
有什么玩意啊，又带他去啊。或者是给他一些礼物啊，
物质上面来满足他吗？嗯，
其实那个满足就是一种特别好的对待，
对待
令他觉得很矛盾。
嗯
啊，这个人好像是好人啊，他对我很好啊，
哦，
他很疼我，
哦，
他应该不是要伤害我啊。
嗯，
所以那个小孩子的心中是很矛盾的，
就是他不会分辨了。
对，
就是，一会儿他对我是这样叫我做一些我不喜欢的事情，但是另外一方面他又感受到他对我特别的好。
对对，
就是这个矛盾当中。
对对，
哦，
所以就是不是拿一些东西去引诱他。去发生什么侵犯的行为，而是利用那些很好很特别的对待，既制造一些好像是假想
的，
好像我对你是特别好啊，我是非常疼你啊，这不是对你不好的，这就是我们说的利诱，给他一些特别的好处。比如说我听过有个女孩子，她自己说在姊妹之中，他爸爸对他是最好的，最疼他的，去一些特别的场合，总是带他出去，
他
就觉得自己很特别，是爸爸的公主。但是呢，另外一方面，爸爸就有对他有些不适合的行为，是一些侵犯的行为，
性方面对他的侵犯。
对对，但是他就觉得很混乱，搞不清楚发生什么事情，好像爸爸是很疼我的，
在这么多的兄弟姐妹当中最疼我，
对对，
对我最好，
对。但是另外一方面，他有一些奇怪的行为，他们不明白，因为很小啊，没有这个清楚的概念啊，爸爸或者其他的男性不可以这样，不可以那样。都没有这些概念，
是是。
所以当他受到侵犯的时候，他就觉得很怪，怪怪的，这为什么他会这样对我呢？但是好像是对你很好啊，比如说爸爸吻你，你就觉得好亲密啊，好像一家人啊，关系很好啊，是很难分辨的，对一个小女孩来说。但是啊，他也有一种感觉，是觉得好像是很特别、很怪，甚至是不舒服的。
不舒服，对。
但是他也分辨不了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也不敢问。比如说，爸爸会告诉他啊，这是我们之间很特别的
关系，
关系，不要告诉别人啊，别人可能妒忌，或者是你不要告诉别人啊，妈妈不喜欢的啊，等等。所以孩子心里头就很混乱了。
是是，
对，这些都是一种欺压，
是
就是
其实在精神方面，这个对孩子的这个欺压是挺大的。
对对，
嗯，
各方面的伤害也很大。性侵犯的方式和程度也有不同的。我一般来说分为两方面了，一方面是精神上、情感上的虐待。比如说，就是说精神上、情感上的虐待，就是没有身体上的接触的。比如说在孩子面前谈一些色情的笑话。或者说谈论自己的性经验，
在孩子面前讲这样的话题，
对对，这样都是不合适的话题，
对，
对孩子没有好处的，但是他都在他面前谈，或者谈他的身材啊，或者有些人是用一种很淫亵的眼神去看这个孩子，去打量他的身体、
身材，这样，
对，
就是用色眯眯的眼光去打量这个孩子的身材。
对对，有一些就是常常注视的孩子的胸部，特别是十多岁的女孩子已经开始
发育了、
有些更有些人呢、啊，他甚至跟孩子看一些色情的照片啊、杂志啊。电影啊等等， 这些都其实已经是一种侵犯，
嗯，
性的侵犯，
在精神方面，在情感上面呢，嗯，对孩子其实是一种侵犯了，
嗯。
那现在我觉得这一点非常的重要，让我们的听众朋友明白呢，性侵犯呢，
嗯，
是包括两方面的，
嗯嗯。
刚才赵老师讲了精神跟情感，精神跟情感方面呢是跟肉体是没有关系，但是呢，
嗯，
你讲一些色情的话题啊，
嗯，
你自个儿的性经验呐，啊，然后呢用色眯眯的眼光看着孩子的身材呀，啊，甚至跟他看一些色情的照片跟电影，
嗯，
这都是精神跟情感上面的虐待。
对对对，
嗯，
对，另外一方面就是牵涉肉体上的侵犯，
嗯，
包括了摸孩子的身体啊，尤其他的性器官，
嗯，
爱抚他，
嗯，
甚至有一些亲吻他，
嗯，
性交、口交、肛交等等，这些是比较更严重的，
哦，
不是说前面的不严重，但是在肉体上的侵犯是很特别的，其他的侵犯都是精神上的，但
是
这个肉体上的侵犯给孩子心里头留下来的
很大的
伤痕是很不同的。
对对对，
嗯，
一定是这样的。现在我们所讲的呢，
嗯，
就是自己的亲人了，
嗯。
那如果是这个小孩子他不是他的亲人，不是他的父母，
嗯，
或者是他的舅舅啊亲人当中，他在朋友的家中的其他的大人也有这一方面的，
嗯，
就是表现的时候，其实对孩子也是一个性侵犯了。
对对对，
嗯，
而且是伤害很深的。
是，
要是这个伤害是重复发生，
嗯，
比如说有些我见过的有一些受助者，他家里头爸爸妈妈都外出工作了，
嗯，
他就在邻居家里头带，
对对，
等他们
回来，
放工回来才回家，
嗯。
那么他每天都去那里，
嗯，
每天都见那个
邻居家的人，
可能是叔叔。
嗯，
那么这样的情况，他重重复复被侵犯，
嗯，
对他的伤害也是很深的。
嗯，那讲到这里的时候呢，比如刚才老师你说孩子就是在别的朋友家也好，亲戚家里面，
嗯嗯嗯，
被别人侵犯了，那做父母的能不能够察觉到呢，
嗯，
能不能够感受到我的孩子哪里不对劲儿了，或者是怎么样让我们做父母的就是说在这一方面有一个，
提高这个警觉。
对对，提高警觉，
嗯，
就是有个敏锐的心，
嗯，
看到孩子哎哪里怎么不对劲，能够就是立刻想到这一方面去帮助他们。
啊啊啊！这个问题很好啊！我想，父母也可以特别注意孩子的情绪。
嗯，
要是他很害怕去某一个地方，接触某一些人，而且呢是这个情绪的波动是不寻常的，就是说很特别大、特别严重，持续的时间很长的话，那他就一定有一些事情发生，
也有原因在里面，
嗯，对对，当然不一定是性的侵犯，
嗯，对对，
但是也一定有原因，就需要慢慢的跟孩子谈谈，了解他的感觉啊，
嗯，
他去哪里，接触的人他有什么感受啊，平常有什么活动啊，他喜不喜欢到哪边啊，因为孩子就算被人威迫啊，
嗯，
不敢说，害怕被人打虐待，他起码都会说我不喜欢去哪里啊，
嗯，
我希望可以停止去哪里，
嗯，
他最少是可以表达这个的，
嗯，
然后呢要是孩子有一些噩梦，常常
做噩梦，
做噩梦一定也有原因的，心里头有一些很大的害怕，
嗯，
可能是说不出来，但是一定是很害怕，
嗯，
害怕什么呢，是不是有人对他有一些伤害的行为呢，那也可能是一个
讯号，其实是一个讯号，
然后呢要是他玩的游戏里边你看见他非常奇怪的，好像有一些孩子跟那个娃娃玩，脱光了他衣服，而且是打他或者是骂他，有一些行为你觉得是孩子一般不会那样玩的，这也可能是一个讯号。
所以做父母的就应该工作下班回来以后跟孩子在一起的时候就应该特别留心孩子的反应了。像刚才老师你讲了三点，至少他就算是被人家恐吓他逼迫他不敢讲，但是他可以表达他不愿意去，比如说
对
明天我要不要不去那边，我自己宁愿自己在家。
对，
我相信有很多孩子会这样表达。
对，
就是就算是你们去上班也不要紧的，我自己在家就可以了。
嗯，对，
有这样的反应，那你就要留意了。
嗯，
另外就是，刚才你讲的第二点是，比如说我忘记了，
做噩梦，
对。
嗯嗯，
如果是孩子做噩梦，表示就是他有些东西在里面讲不出来。
对，情绪很困扰啊。
嗯嗯，
因为孩子他有时候是很难表达自己，
对，
有时是不敢说，两样情况都有的。
是，再就是他玩游戏的时候呢。不像一般正常孩子玩那种游戏，那这个我们也要观察。
对，
嗯，
因为是很奇怪的，他从哪儿学来的这些举动？为什么要脱光衣服了？有时候是很奇怪，你觉得很奇怪，你就
要
小心观察，了解，跟他谈。你说到这里，我想起。中国人的父母在处理这方面是有时候是不太成熟的。我记得有一个女孩子，她长大了，她来求助，她告诉我，其实她是告诉过她的妈妈的。她不敢告诉爸爸。觉得很害怕，她告诉她妈妈，但是她妈妈的反应啊。就是他伤害他的人是他的哥哥，他妈妈就叫他的哥哥来打他一番，
打他一顿，
哈，
打
他一顿，对，然后叫他不要再欺负你的妹妹了，那就算了，
没有处理，
他觉得他处理了，他后来呢，那孩子仍然是在跟哥哥一块在家，因为父母都出去上班了
，
家里头没有其他人。放学回家以后，就是他跟哥哥，直至晚上，爸爸妈妈回来。那每天都是这样，他告诉了妈妈，但是妈妈没有适当的处理。那继续发生很多年，
继续被哥哥欺负。
对。重复发生了很多次，经历了好几年了，直到他到了中学，他可以告诉妈妈，我放学以后在学校有活动，那他就待
了
很久很久，等爸爸妈妈回来，他就回家了，那他就脱离了那个侵犯，那其实是很可惜的，因为孩子。鼓起勇气告诉妈妈，但是妈妈没有保护他，不懂保护他。
那这样其实对孩子是双重的伤害。
对，
那已经哥哥欺负他，性侵犯他，对他是一个伤害了。
对，
那现在呢，他的母亲，他告诉了母亲，很希望母亲能够帮他的时候，母亲反而没有恰当的去处理的时候，他就觉得信不过了。那现在心里面受到，
他觉得很无奈。我做了，
我告诉你也没有用。
对，告诉你了，但是仍然没有保护我。所以就很失望。
所以我
只好忍受。他的方法就是忍受，直到他长大可以有机会走。另外一种伤害是更大的，就是母亲不相信。或者是那个他告诉的人不相信，觉得没可能啊，他不会的。尤其是牵涉爸爸在内的事情。
如果是那个伤害他的人是爸爸的时候呢，
对，
可能母亲也好，或者亲人也好，
婆婆啊，
不一定相信。
他们可能说不会的，不要乱说一通啊，不要再说了，我们不相信你，不可能的，这样子的对那个孩子的伤害是特别深的，因为他说的是事实，
对，
但是人家当他是撒谎，那他的伤害就更大了，就
是
全世界好像说是你错，不是那个人错，
都把那个错放在自己的身上，
对，
哎呀，真的是心里面很难过，听到这里，
所
以我们 做父母的呢，我觉得真的是有的时候要好好的去听孩子讲话，他们的心声，他们的需要。其实有的时候，因为孩子有的时候他表达也不像我们大人一样能够表达清楚，
对，
他讲出来一点点的时候呢，那背后是有东西在里面。那我们做父母的就要特别的留心，能够细心的去观察，去关心，照顾孩子是我们父母的责任。那
经历侵犯的孩子，一般来说他的情绪都很困扰的，所以事实上是不难去发觉，他是有一点问题的，所以要是父母看见他常常都不开心，好像是心事重重，
有很多心思一样的，
对对。
其实一个小孩子
找出来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应该是无忧无虑的。
对，孩子是开开心心无忧无虑最活泼的嘛，
对，
在他们的生命里面应该是充满了欢喜才对。
对，
那你看到一个孩子如果是常常不开心，闷闷不乐的时候呢，就要留意了，就要观察了。
起码去了解什么令他不开心，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地方，也不一定是性侵犯的，但是孩子有情绪的困扰，父母就要特别注意，应该去找出来有什么可以帮助他的。
是的，我觉得这个提醒是非常的重要，希望收音机旁边做父母的我们能够知道这一方面的重要性。那赵老师，我知道你在这一方面呢帮助了很多的人，当你去帮助那些性方面受到侵害的妇女的时候呢，对你自己来讲，最深刻的感受是什么？
我觉得最难过的是我见到他们对自己是很苛刻的，就是说，
对自己很刻薄吗？
对对对，完全没有同情心。要是他见到别人有这样的遭遇，他可能也很希望去帮助他、安慰他，但是呢，他们自己就是这个主角的时候，他们好像是很麻木的，没有感觉的。
对自己为什么那么刻薄呢？
我想这个跟戴慧讲的，他们思想上的自我观方面的扭曲了影响他们，所以他们对自己就这样刻薄啊。本来明明是侵犯者的错，对吗？
对。
但是呢，他们很奇怪，都是怪自己的，恨自己，甚至于比恨对方更多，觉得自己很差劲啊，很难感受到对侵犯者的愤怒，这样对他们来说其实是很不公平，也是很痛苦的。
对，其实自己已经受到了伤害，但是所以刚才我们也说了，赵老师你说小的时候当他不会分辨而受到这一方面的侵害的时候呢，对自我的形象就开始扭曲。
对，
是因为这个缘故，他们大了以后对自己也非常的刻薄。
对，
我觉得很奇怪。你刚才讲了一点，你说他看到别人在这一方面受到伤害的时候，他愿意去帮助别人。
对对，
但是对自己
他觉得愤怒的，觉得
他也会不开心，
应该欺负小孩子的，他觉得很愤怒，愿意去保护他的。但是呢，他想想自己的经历，他就不会同情那时候的自己，那个小孩子。他不同情了，
不同情自个儿。
对，而且是觉得自己犯错，自己不好啊。待会也会讲他们怎么样扭曲了这个事实，怎么扭曲这个看法。我觉得帮助他们是个很漫长的过程，不可以走得很快很急。我觉得帮助他们是一种很人性很真情的同行，就是在陪伴他们，在他们旁边一块走，给他们体验爱护尊重支持，而且是陪伴他们，这种关系本身就是治疗的一部分，
是本身就是治疗的一部分。那在你所接触的个案当中，有这样的妇女 他们小的时候受的创伤，受的这一方面性的侵犯，
嗯、
然后呢，就找你们帮忙。
嗯嗯。
通常我知道每一个人的情况不一样。
嗯嗯。
你刚才说需要陪伴着他们一直去走，一直帮助他们，
嗯嗯、
要多长时间才能够？
嗯，其实是很难讲的。因为看他来的时候他自己的状态。
嗯, 嗯
要是他来的时候是情绪比如说是很低落的、
嗯、
是很忧郁的，那他本身已经没有能力去应付生活上的平常的生活，
嗯，
比如说工作家庭，那他需要的时间就比较长。
嗯，
有些人我见过，有些人他已经结婚了，
嗯，
而且是结婚以前已经告诉丈夫他从前是受到个性方面的侵犯，
嗯，
丈夫能够接纳他，明白他，支持他，那么他们需要的时间
就比较
相对来说是比较短，因为他们现在是比较稳定，
而且
是有支持，
嗯，
有人爱护他，
接纳他，
对、
嗯、
对。那么对他们来说，就觉得啊，这是过去的事情了，啊、
嗯，
现在影响已经没有那么大了。
嗯，
但是要是他，比如说他还没有结婚，年纪还轻，他就觉得啊，我不会结婚了，我不会有一个人真正的爱我。
嗯，
那他有很多恐惧啊，很多情绪啊，那他需要的时间
就比较长
啊，所以是很难说的。有些人他们有很多朋友啊，很多他们自己的长处，那他们的抗逆力就比较强啊。
嗯，
要是他本身就是一个很孤立没有朋友的人，那有相对是比较困难。
嗯，
所以就很难说一个一定的时间。
嗯，
但是一般来说几个月到一两年也是很普遍的。
很普遍
啊。
嗯，你刚才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说当他的生活稳定，而且呢周围的人也接纳他、
嗯、
也包容他，认为这是过去的事情、
嗯、
那从头再开始、
嗯、
这样的人康复的比较快。
对，
那在我在听的过程当中就让我想到一件事情，就是说受到创伤的人他内心已经受到很大的创伤、
嗯、
很恐惧的，
对，
能够治疗他能够帮助他的就是别人的接纳和爱。
对，
所以一个还没有结婚的女孩子，她小的时候性方面受到侵犯了，
嗯，
能够治疗她让她赶快康复过来的是能够遇到一个真正爱她完全接纳她的人的话，是不是就比较快呢？
嗯，那是比较容易，
比较容易，
也不一定是很快、
嗯、
但是比较容易、
嗯、
因为她有一个很好的基础、
嗯、
有个安全的环境，
嗯，
给她继续去面对他过去的、
嗯、
创伤，
嗯，而且有人陪伴着他，
对对对，
嗯，讲到这里的时候呢，其实我也很想问赵老师一些问题，比如说，
嗯，
如果一个人他小的时候受到性方面的创伤，他大了以后他交了男朋友，
嗯，
他需不需要告诉他呢？
嗯，这个是很好的问题，也是很多人关心的问题。
对对。
事实上呢，我就觉得，要是他不告诉他，他心里头总是有一个秘密，
嗯、
他自己好像背着一个很沉重的担子。
对，
嗯，而且呢，非常恐惧，总是不晓得会不会有一天，
嗯，
他突然就发现了，
对方知道了，对，
然后他不接受，他觉得自己骗他，不告诉他、
嗯嗯嗯，
或者是觉得自己不坦白啊，
嗯、
等等啊，然后觉得自己不好啊、抛弃自己，怎么办呢、啊？
嗯，
这种恐惧就一直陪着他，
嗯，
就是平常的生活是无缝无浪，
嗯，
他总是有一种恐惧，
在他的心
中，非理性的恐惧，
嗯嗯，
会不会有一天这样子的事情发生啊？
嗯嗯，
因为他自己也不接纳，
对，
他就想象对方也许不接纳，
嗯，如果知道的话、
嗯、
也不接纳，
对对，所以就很难放心，
嗯，
在关系里边也许有一些其他的影响，比如说他们房事不顺利。
嗯
可能也有一点关系，要是他不告诉对方， 那么就很难一块去面对。
嗯
啊，
嗯，很难。
但是告诉也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对，
所以我们就鼓励他不要太早去告诉
对
方。对
方，
这个比如说男朋友不会一开始我们开始约会就告诉你啊，我从前的
对
你可以接受吗？
嗯，
那是很危险的事情啊。对方可能根本就跟你不是很合拍，可能也不会一块的，
对，不一定跟你一块建立家庭啊，或者是跟你结婚，
对，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不要那么早
太对
告诉他你的背景啊，
对，
你的伤害。
我想是到大家谈婚论嫁的时候，已经感情是很稳定很深，大家的信任也是很足够的时候，才去告诉他，让他有一个好像是有一个选择，我对你
对方有一个选择，
对
对
我对你是很坦白的，你可以接受这个吗？当然他需要冒险，
对
啊，但是呢，要是对方跟他的关系是很好的话。一般来说也没有太大的问题，因为他是受害人嘛，
对，
他不是自愿的，而且他也没有犯错，是对方错，
对，
所以一般来说都可以过渡的。
如果对方两个人的感情稳定了，
对对，
然后彼此信任了，他真的是爱你的时候呢，他知道了以后，可能他更会保护你，更能够帮助你。
对，其实这个可以说是一个最后的考验。就是说有一些人，他们不是被人侵犯，他们是年纪小的时候。好像不成熟啊，跟人有一些性的关系，那他不是被侵犯，他是自己愿意的
做错的事情
、但是呢他长大以后后悔了，或者是改过了，知道这是不好的，那他也可以选择告诉这个男朋友的，因为那是一个忠诚的问题。
对，
要是他告诉他对方不能够接纳的话，那也代表他们的关系
还没有到那个地方，
不能够完全的接纳的。所以好像侵犯的事情，因为不是当事人的错误，他是受害人，
对，
所以一般来说他的丈夫都是可以接受的。
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想我们就讲到这。那下一次呢，我们继续的请赵老师跟我们继续的去讨论这个话题。谢谢赵老师。